我们上面说，如果从后心正果之相来看呢，也是没有离开止观二法。它什么缘故？例如说，像《法华经》里面有讲到，说殷勤称叹诸佛智慧，则观义。他说，例如说《法华经》里面举例说，殷勤称叹佛的智慧，那么这里就是属于观义，这是耶观来明果。就是说，当你自己观照成就的时候，你才能够殷勤称叹诸佛的智慧，否则你根本不了解、不明白，你怎么知道这里面妙在哪里、好在哪里、高明在哪里？你就无从欣赏起，无从欣赏起，你会不会赞叹？啊，会不会？就是没办法嘛。所以说，可见我们讲说，你就是因为能够观照到啊、哦，那么诸法的这个甚深义里面，然后知道诸法里面具足有这些妙的功德存在，所以说当佛显示出来了以后，你才会升起同感，然后才会产生说称叹，然后才会产生什么这个赞扬。例如说，我今天不是对你们这些人在讲佛法，我对的一些呢，哦，同样像说你们这么大的，也该是中国人，可是他对佛法完全没有领知，没有领略，我讲的这些东西，他会不会升起称叹的心呢、啊？就很难了，这样了解吗？哦，例如说，我如果对异教徒，同样是中国的异教徒，基督教或天主教乃至回教的，你跟他讲这些，他不仅说不会殷勤称叹，还会怎么样？可能做种种的什么，我们讲说毁谤或者不满。所以说，这个叫做什么观义，懂吗？你在观察，就是你能够观察、理解佛的智慧、佛的种种的妙功德的时候，你才会产生有这样由衷出来的一种赞扬跟恭敬。否则的话，你就没有这种体会，你就了解感受不到。那么底下又讲，他说，《涅槃经》里面广遍百际解脱。已是大涅槃者，啊、哦，他说在这个涅槃经里面呢，那么有广遍，这个遍就是遍明，广就是很多方面的，啊、哦，那么很多的这种的，从各种方面来解释什么，那么百际解脱，百际解脱就种种的解脱啦，解脱有哪些种种的解脱，那么来解释大涅槃。那么就是说，以种种的解脱来说明什么叫做大涅槃，这样知道吗？例如说，我们讲说，哎，这个解脱是什么？那个什么涅槃是什么？说心得解脱、慧得解脱啊、哦，那么或者说什么止观解脱，或者是什么什么解脱，这样了解吗？他用这种种的解脱来说明，说什么叫做大涅槃。那么因此，大涅槃就是旨意解脱，解脱就是你跟一切的烦恼都完全没有任何的牵扯干系，这样知道吗？当下能够不为这些东西所什么所系缚。所以说讲这几句话的时候，其实是在讲什么？讲极灭的那个境界，讲极灭的那个境界。那你要什么真正我们讲说体验到说，哦，当下是习二边分别止，这样知道吗？只显你那么真正的极灭的这个实相义。所以说你要得到体之真正的所谓的解脱，你不是只是文字上的说明，你要什么心性上真正的跟他什么证得。所以说这是属于什么我们习的两边分别以后，那么得到什么真正的中道义，这个就是属于什么止，这样了解。所以说解脱啊、哦，说涅槃，不是用文字说明，不是用心思理解可以去说明的，这样听清楚没有？它必须你的心达到那个受用了，也就熄灭了那么种种两边的分别对待的这一分别啊、哦，那么你才能够真正的说跟涅槃相应。所以说这个就叫旨意，懂吗？ 我们前面的止是知道空寂，唯是空寂，有没有？那么知道空寂，所以心就不再去攀岩起这个相。那么这里的旨意呢不一样，这里的旨意是说本来就已经具足解脱，本来就无没有一个东西来系住你。例如说像六祖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来就没有尘埃嘛，那你何必要去消它呢？这样了解吗？所以在涅槃里面百寂的解脱，其实在说明一切诸法本来就不生不灭，本来就不来不去，本来就不染不净。那么没有所谓的染净，没有生灭的这些对待，那当下就是解脱。那么这个是解脱，那你要了解是这样的话，哦，不是只是用观照去认知，而是要从什么？从体证上去认知，达到那样的地步，止就是达到这样的地步叫止。心要真正达到相应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涅槃，叫做极灭。所以说前面会称叹如来的这个妙功德，如来的妙智慧，那是属于说你自己心里感受出来佛有这些不可思议的这个神通妙用，所以它是你从你自己的心里面哦观想出来，观照出来，知道有这些不可思议的力量。但是谈到解脱的话，解脱的东西，涅槃的东西，不是用说明可以叙述的，它是心的正量，这样了解吗？所以说当纵然是有在涅槃里面，涅槃经里面有种种的说明什么叫解脱，但是要真正了解解脱的话，它是怎么样，是在纸上真正去成就的时候，你才了解真正的什么叫解脱，真正什么叫涅槃。所以说经典里面仍然告诉我们，悟后的这个果是不是仍然不出解脱，不出止观这两个字，不是解脱，不出止观这两个啊。所以说这里是耶止以明果，也就是耶这个止方面来说明这果位。所以又底下故云大般般若名常寂定，定者即是止意啊。那么大般若，大波涅槃啊，大波涅槃名叫常寂定，大波涅槃哦。那么翻译作我们汉文的意思叫做常寂定，它定者就是什么，就是止的意思，懂吗？哦，所以说涅槃就是属于定，定就是属于止啊。那么《法华经》中虽耶观明果，则摄于止啊。他说《法华经》上虽然是从观上面来说果，但是仍然是摄于止，懂吗？这个观仍然是被止来相摄。我刚才讲到说这个止，你不要只说只是唯是空寂这样的止而已，它是要到达身心，这个止就要到达的意思，到达这样真正的解脱，真正的极灭。所以前面的观，我们讲说你能够赞叹佛的智慧哦，那么这些其实你内心里也要真正到达那个地步的时候，才是你最后想要的什么成就，知道吗？否则你只赞叹别人，赞叹佛的妙德，那么你会赞叹，你就知道说哦，我也该这样去成就，所以该这样去成就就叫做止了。所以叫做什么啊？哦，也观啊，哦，就是说也摄于止，这样了解吗？所以说两个的止观呢，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前面的止观呢，那么止是一种我们讲心不要再去攀岩分别对待，那么这里的止呢，那么是一种身心已经到达跟涅槃跟解脱相应的境界，所以所有的观也要由止来成就。前面的修呢，是所有的止要以观来相应，所以你看，无论是体真止，啊，还是习二边分别止，乃至于什么，自不是前面的，是我们是讲后面的这个三种的修行。他说习二边分别止，还有方便随缘止， 啊、哦，还有体真子、方便随缘子、习二边分别子，这个子这样的用功，全部里面都要有观。那么到达我们讲中道实相的习二边分别子的时候，所有的观其实呢都要摄到子来，所以这里的子跟前面的子又不太一样。哦，这里的止就止于至善的止，这样了解吗？就到达这里，要到达这样子的地步。哦，他说：“故云乃至究竟涅槃。”哦，最后怎么样？乃至究竟涅槃，说这个修修修，最后要修到什么？究竟涅槃。我们讲涅槃有好几种嘛，是不是？小乘的偏证涅槃。菩萨的每一个阶次的跟实相法相应的地方都叫涅槃，从实性一直到等觉位的这个每个阶次的成就都叫做涅槃，但是都不叫究竟涅槃，只有到佛果的时候才叫究竟涅槃啊。他乃至于到达究竟涅槃，常即灭相，终归于空啊，经常是处在即灭相，然后最后都还是归于空，看到没有？我一再跟大家讲说，所谓的如来藏，所谓的我们讲唯识，乃至于什么，都是要从因缘这些开展起的，缘起空开展起，这样了解吗？就从空里面升起种种的大觉，从空里面成就一切的万法，啊、哦，就是空生大觉。啊、哦，所以说最后这些都是要归于空，啊、哦，他涅槃中虽耶子明果，则摄一观，在涅槃中呢，虽然呢也耶子来说果，但是人要摄一观，为什么？因为他在说明这个百俱解脱啦，啊、哦，那么这些东西，那么事实上是怎么样？是用种种的这个观照修行的解脱法来修的。例如说我们讲慧解脱是怎么修，心解脱怎么修，种种的解脱是什么，那这些解脱只是要说明什么叫做涅槃。所以说达到涅槃的地位果位是属于止，但是他要达到的那个境界是不离开什么观的修正，这样了解吗？离开观的修正，也就是你没有明明明德，你就不可能止于至善。这个明就是意思，就是你必须要清楚明白你原来的清净本体。那么因此明明德就是属于观的意思，观照的啊、哦。你要到达止于至善的时候，那止于至善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儒家当然没有讲到这里，我们讲说佛家，例如说明明明德到达止于至善的时候，那么连所有的明明明德的这种修正也要放下来，才叫做止于至善啊、哦。那么因此这里我们就讲说一切都是怎么样归于空啊、哦。那么涅槃经虽然里面讲到是到达于空的时候，但是它的空是要怎么样，要跟观相应的，懂吗？离开了观，你这个空就叫做什么偏空，叫不究竟了，所以说你还是要跟观相应。他以三德为大涅槃，以三德，哪三德？佛的三德，智德、恩德、断德，啊、哦，那么这三德你们自己再去看一下解说，我们就不解说，啊、哦，说以佛的这个三德呢作为大涅槃，所以说大涅槃是不是空空洞洞的止而已，或者空空洞洞的空而已？它是有三德的。所以这样子才叫明心，懂吗？这才叫做见佛性，否则你见到的是偏移一边的法性。好，他此二大经虽附文言出没不同，他这两部大经也就是指涅槃经跟法华经，虽附文言啊、哦，那么虽然说它是属于文字语言的，文言不要把它当作文言文啊，是文字语言，叫做文言，不是说哦，虽然是文言文写的，不是我们现在白话文的记载， 那就不对了。这里虽然它是属于文字语言的说明啊、哦、甚至于出没不同，有时候讲这个有时候讲那个，对不对？这叫出没不同，这样知道吗？有时候显出来就明说，有时候呢又隐着不说，这叫没，就没有把里面的道理表达出来，但是你只提到，那么因此那个意思你有时候很难看得出来啊、哦、就像前面我们讲的，例如说百济解脱来解释大涅槃，这是属于指的意义。诶，这里呢我们以前怎么看的时候都看不出来，这就叫做默，这样知道吗？就它的义理没有显出来。或者看到这说殷勤称赞佛诸佛的智慧，这里属于观，我们也怎么样没有感受到，这都叫做什么？因为他没有明说明白的指示出来，所以这个叫默，这样知道吗？那么出就是很清楚告诉你说什么叫做佛，佛具足三德，佛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些，这样了解吗？这个就叫什么显出来，出就是显，有这些显说或者隐说的这种的不同啊、哦。但是呢莫不耶止观二门来辨其究竟，没有说不是从止或者观来说什么，来说这个究竟的道理，这样知道？就是意思就是要达到究竟的话呢，都是要从止观来修。因此我们知道止观就是从最初开始入手，一直到最究竟的时候都离不开它啊、哦。那么并据定慧两法以名即果，并且呢是根据定慧这两个法来说明最究竟的果。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佛法的真正的修正要想得到成就的话，离不开定慧，有没有？我一直强调舍定慧呢，你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那么不要以为说定就是在弹腿用功的时候才叫做定，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自心一处的时候其实就叫做定了，你能够做到。但是前面的是属于有相的，这样一层一层的修，到达我们讲说这个习二边分别止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治了，也不需要一处了，处处都是，懂吗？啊、哦，所以说是也根据说定慧两法来说明结果，说行者当知初中后的果，就我们修行的人要知道什么初中后的果，皆不可思议故，就不可思议啊、哦！你看，初的果、中的果以及后的果都不一样啊，那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你修的止观方法不一样。所以证悟的这个果也就不一样，所以不能笼统的全部摆在一起，这样了解吗？我们都没办法继续去一一的去分明，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在一层一层的这个法上去用功，所以你就含含糊糊的搞不懂。他要知道这些都皆不可思议，不过呢是初果、中果乃至于后果。这初果就是指二圣的修行的得到解脱，那么中果就是指菩萨道，那么从愤愤断惑然后愤愤正真的这一个果，就是愤愤破菩提，破什么？破那个无明，然后愤愤正得法身，这就是中果。然后后果就究竟的佛果位，那么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在新译的金光明经里面有讲到，陶前记如来不可思议，中记如来种种庄严，后记如来常无破坏啊、哦。那么前记，什么叫前记？前记当然是过去的，那么中记是指现在的，那么后记是指未来的，这叫三记了不可得。过去的如来不可思议，你想奇怪，什么叫过去的如来？难道就是指我们讲说过去七佛吗？还有以前我们讲说分成三劫，在我们释迦牟尼佛以前的都叫做什么前记的如来吗？这里的如来不要把它当作佛，就是指说我们自己清净的本体啊、哦。那么在过去的话也是如此的不可思议，这样了解？你说未生前，意思就像禅宗讲的啊、哦。那么未生前或者说已灭后，也说都是一样，怎么样？不增不减，同样是光光明明的，同样是什么呀？洒洒脱脱的，这叫做什么？ 啊、哦、前即如来啊、哦、那么你要了解，就是说这里的如来就是讲清净的本体啊、哦、那么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都是怎么样不可思议。然后中即如来，现在的这个如来是种种庄严，咦，你就觉得奇怪啊、哦、那么为什么前面讲不可思议，现在又讲种种庄严？前即如来，你就见到一切的诸法啊、哦、那么是缘起空的，是毕竟空的，所以跟一切众生所知见的、所明白的不同，所以我们叫做不可思议，这样知道吗？一切众生认妄认四大无蕴为实有，妄认山河大地为实有，所以这个叫颠倒，然后也不知道自己有一个清净的佛性，因此这个叫无明，懂吗？那么现在告诉你说，一切诸法缘起空啊、哦，一切诸法当下本质如如，因此跟你这样一开显以后，就了解说它是怎么样，就是不可思议，这样了解吗？例如说讲到声闻法里面，四圣地佛陀就赞叹说，这些法从来没有人讲，这些法那么是不可思议的，现在我已知，我已修，我已证，我已得，这样知道？就是像这里意思就众生没办法想象的，众生没办法知道的，那么佛陀已经都跟我们说的。所以这里的前即如来，我们如果从这个空观里面来讲，那么就讲以前的空观叫做前即如来，但是从我们讲习二边分别指的话呢，当下讲这前即如来不可思议是指什么呢？啊，就是指一切诸法，那么不管是过去、未来、现在，法法怎么样，都是不可思议，没办法用语言去形容，没办法用心思去推量，所以即法法法就圆融，法法就具足庄严成就，所以这叫不可思议，这样了解啊？没有种种染净对待什么这些的差别，叫做不可思议。所以说同样一句话，你放在哪里的话就不一样啊、哦。那么中即如来种种庄严，你看如果到达假观的时候，菩萨是不是要做种种的修行，成就种种的佛土，成就种种的誓言，然后来度化众生，是不是？这叫种种的庄严啊、哦。那么从我们诸法的这个习二边分人，当下一法就具足一切万法的种种的相性体力作，有这种种的不可思议的能力、妙德、妙功能，这就叫做庄严。然后后继如来常无破坏，就指一切诸法永远都怎么样，不生不灭，所以没有可破坏者，亘古长存，懂吗？这就是见到所谓的极面，就是涅槃的啊、哦！一切法当下就是涅槃的，不是要去修正以后才涅槃的。那前面如果后继如来常无破坏呢？它是意思指什么？我烦恼已断，生死已了，从此以后不受后有，这叫常无破坏，那是指二圣的空观的时候，懂吧？所以说同样的文字，那么你如果做不同的，我们讲初中后的这个果的解释的话，它都有不同的意义，修正都不同，方法不同，证的果也不同啊、哦。它这些都是耶修止观两心来辨别什么它的果的缘故啊、哦。就是说这些文字其实呢都是来说明啊、哦，那么止观这两种的方式，二心就是修止或者修观，你用心这样修的时候来辨明自己的这些果位，例如说你到底是哪一种的果位啊、哦？因此在《般若三昧经》里面的偈颂这样讲说，诸佛从心得解脱，心者清净明无垢，五道先觉不受摄，有此邪有邪持者成大道，看到没有？《般若三昧经》的时候已经就讲明了啊， 他就不是从空观下手了，他就已经告诉你说诸佛本来就是从心得解脱，那么从心上面去知道得解脱，这里第一句还可以说是空观呐，懂吗？哦，那么第二个，心者清净，名无垢，心是清净的，是无垢的，哦，那么这里可以从我们讲说，哦，那么唯是一心，那么这一心呢，就是指佛性，那么也可以说是假观，这样知道吗？见到佛性，然后五道先觉不受色，啊，哦，那么这里的五道是指哪五道？就是指我们除了人道以外的天、地狱、阿修罗、什么畜生这些，这五道，就是不管啊，哦，那么其实这里的五道还是要包括人道，有时候我们用五道来说明，有时候用六道来说明，这样知道吗？啊，哦，那么就是指说呢，不管是啊，哦，那么你还是现在是畜生，还是恶鬼，还是地狱，乃至于说是修罗，或者是天人，天人合起一道就叫五道，这样知道吗？啊，哦，或者有时候把阿修罗话说明在鬼道或者天道，有时候不一定，有的时候经典有把阿修罗话在鬼道，有的经典把阿修罗话在天道。那么阿修罗道你画在哪里呢？那么就变成五道啊，哦。那么其实五道先觉不受色，五道本身法法都是什么呀？都是清净的，都是无垢的，所以不会受什么这个色的干扰，不会因为有它的差别相然后就不同。所以这里例如说五道先觉不受色，就是指习二边分别的时候只显什么中道实相意，那你都可以从这里怎么样去得到真正的成就，有没有啊？哦，不管你是从心得解脱，还是知道说心是清净的，还是知道说当体法法是皆如的啊，哦，那么这些你如果能够学这个话都可以成大道啊，哦。他试验所行者悉除三障，那么自己发心要想真正去修学的人呢，那么必须就要除掉三障五盖。前面的我们讲说去三障去五盖，三障是哪三障？业障我们都知道，还有什么烦恼障，还有呢报障，那么所知障又是什么呢？啊，所知障是属于我们讲说啊，菩萨修行的，我们讲三障就指业障。什么叫业障？由你现在身心所造出来的业，它会产生善恶好坏的一种障碍，这叫业障，好吗？你现在一念善心起，你说我善心起怎么会有障碍呢？哎，善心起有障碍多的是啊，哦，你没有发心要行善的时候都没有障碍，一发心要行善的时候处处都来阻碍。例如说你不学佛的时候在家贪嗔痴的话，你家里的人都很喜欢，你出来想学佛的时候，人家就你打干啪啪照，是不是障碍？所以起善心有没有障碍？也是有啊。哦，当然这个是别人给你障，我们说自己起善心会不会有障？有，当然，因为你起的善心没有见到诸法的实相，你修的只是福报，福报给你来的时候你很好，但是呢你可能就会在这里面迷失了自己，这样了解吗？不知道好精进，所以做善是不是也有障？那做恶的障当然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业善恶里面都还是有障。怎么样才可以无障？真正见到诸法的无相，知道吗？不再向上起着分别，那这个就没有障碍了。那么什么叫做报障？就是指我们这个色身，我们这个色身自己变成这样的，你说哎，我很讨厌做杂包，我要去做杂包，那你就要去变性。你不变性之前是不是常常都觉得自己怎么样，心里很不平衡，对不对？这是不是障碍很多啊？例如像我长得这么矮啊，哦，这是不是障？我生了这么多病，这是不是障？这都叫报障，这样知道？从我自己这个生下来的这个身体啊，哦，那么所感受到一切的这些好好坏坏的，都叫做什么报障？ 你不要以为只有不好的才叫账，好的也照样受账。你嫁个好老公啊、哦，那你这个有个好儿女啊、哦，又有个好家庭，什么都很好啊，你就不账吗？你这样的报账可能照样有，身体健康也都很好，可能这样很顺的环境里面，你就不知道抢去学佛，然后你就沉醉在这里面，自己不知道去学哪些东西。所以有时候太好的环境呢，会把一个人宠坏。所以为什么有些这个没有受过苦的儿女，尤其现在我们叫草莓族，哎，用得很好啊。什么叫草莓族？亲戚一碰就烂了，是不是？啊，没有抵抗力。那么上一代的人叫什么族？打不烂的，摔不死的，啊、哦。那个什么族啊，也不知道哦，反正就是辛苦这一类的哦。你说他们就比较能够接受这些苦恼啊、哦。那么因此我们讲说，太好的环境其实也是一种障碍。的确，像我以前看那个最后的一任皇帝溥仪呀、啊，知道吗？哦，你看他被中共关起来的时候好可怜，在劳改营里面。他还要他那些人服侍啊？为什么？他竟然连扣子都不会扣，穿袜子也不会穿，然后每天早上起来都等着要这些人侍候。结果共产党说你还是封建的这个思潮还是什么，把这些人都赶跑了。结果把他弄得怎么样？他不知道怎么穿，不知道什么，只好就慢慢学，学到最后他竟然也会缝衣服了。他会照顾自己，所以他写一个反省的时候写说很感激什么。党的再造之恩，让他真的体认到什么，说一个做人的一个乐趣，否则以前他什么都不会。哎，有没有喊嘛？不会自己穿衣服呢，不会自己扣扣子呢，啊，袜子也不会穿呢。你讲阮家的孙啊，四五岁都要家己穿鞋啊，对不？啊，佫会晓拍什么鞋带，绑鞋带，对不？哪里说不会呢？那你看他的书，他有没有这个什么？有没有故意夸张？完全没有故意夸张，懂吗？他除了饭要自己拿碗筷吃以外，几乎所有的事都是人家替他做好好。哦，甚至于连个小便裤子都要人家帮他脱，消好了便以后怎么样？裤子穿上，还也要人家穿上。哎，这一点都不夸张啊，真的是这样啊。啊，他有那个太监帮他忙啊，哦，所以说他走几步，他除非自己高兴走，如果不走的时候，马上人家就椅子，那个轿子就已经送上来了，嗯，都是这样啊，啊、哦，所以说到这样的时候，他真的自己什么都不会照顾了。那我们如果一个人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就我们讲说报很好的时候，是不是算好？啊，到时候就很多的障碍，对不对？所以说难啊，真的啊、哦，所以说含着金汤匙出来的以后，他就变成草莓族了，就受不了什么一些打击。那我们像看外国，我真的很佩服。我以前去美国留学的时候，看那些小娃娃，不是小娃娃，大概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他们每天早上就自己送报。很多我看，哎，蛮有钱的，怎么这样子？哎，他要赚零用钱嘛。那么美国的这个社区呢，他是没有什么车子进出的，所以小孩子骑脚踏车是嘛不太危险。他就刷，然后他那报纸是用一个橡皮筋绑好，然后到了就丢在那个草坪上面就可以了，一丢一丢一丢丢丢丢，啊、哦，那有时候他如果看到一些老公公或者老婆婆，他就跟人家打招呼，哦，很好玩那些小孩子。然后有时候我在那边住的时候，人家都按门铃，按门铃做什么？问你说你家的草要不要剪？都不很大的，有的是这个大学生，有的是高中生，大部分是高中生。哦，那也有一些流浪的人，流浪的人我们都不敢请，为什么？因为太危险了，你不知道任何什么原因。但高中以上的，因为他那个推除草机呢，都是要。自动的比较多，他要拉油要什么，那你如果太小的小孩子呢会容易受伤， 也推不动，哦，那我记得以前在那边租个房子的时候，租有听音的，哇，那真的是半个月差不多你就要弄一次，不然隔壁的人会写信告诉你说你家的草长了，啊，哦，要怎么样，要剪了。还有在那边呢，我们洗完的衣服都习惯说晒晒太阳，结果他们也会写信告诉你说，哎，这个衣服呢要放在里面，然后用烘干机烘干。怪不得我想说那个里面怎么有洗衣机也有烘干机，有的舍不得用嘛，想用电嘛，哎，结果挂在外面的时候，就第二天就会收到那个信，不知道谁写的，反正会投在你的信箱里面，那你就要做，哦，所以说在外国真的是他们自己呢的所有一切要打理好，不能影响人家，你家里怎么乱都可以，可是属于公众大家可以看到的，你一定都要整理的好好的，哦，连晒个衣服都不可以，什么床单什么都不可以，哦，那么住宅区的，我讲的是住宅区，那如果黑人的话就无法无天了，哦，如果有一个黑人进入到那社区里面，社区的人就慢慢会搬出去，尤其是白人，那他们就知道很难合在一起，这个也是一种歧视的，但是有时候我们讲这也确实，哦，那么外国人的这个白人的文化教养就比较好，他很注重什么公众的这种的道德心啊，哦，这种道德，所以说稍微什么东西都不好的时候，你一定都要弄好。所以说你家的篱笆长得长的时候啊，你想说啊这怎么办呢，你就得要去剪。所以说他们外国人礼拜六礼拜天都要干什么活啊，就干家里的这个庭院的活，哦，全家出动，剪草的剪草，剪枝叶的枝叶，扫什么的，哦，那么都一定要，然后烧好的杂物还不可以随便烧，都还要用那个黑的那个垃圾袋弄起来，然后哪一天才可以拿出来，才有来收，懂吗？哦，你这个垃圾是哪一类的，哦，是什么时候收，什么东西是哪一类的时候收，都有一定的。我去刚开始的时候不晓得，树叶扫一扫我就点起火来，结果人家呱呱呱呱救火车来了，然后一问一看，哦，不晓得，还好第一次犯，知道我不晓得，不然的话就要送去罚款的或者吃官司的，懂吗？他们呢是对这个空气的污染或者对这个火的这个重视呢是很重视的啊，哦，所以像这一类我是希望大家要知道啊，哦，就是说这个三藏知道吗？三藏这样知道吗？不要写说是唐三藏啊，这里的三藏是指障碍的障，就业障啊，哦，报障，还有烦恼障，大家都知道啊，哦，烦恼所起的障碍啊，哦，那五盖前面也讲过了，哪五盖？贪嗔痴慢疑，对不对？调举啊，好，贪嗔痴慢，睡眠啊啊，其实就是跟贪嗔痴慢疑一样的啊。好，他说如果或者不除啊，说对这个我们必须要除掉三障五盖，如或不除，如果或就或者，或是你没有除掉它，虽勤用功终无所益，看到没有？你前面只怪你说我怎么用功，看起来很用功，但是前面的三藏五盖你仍然常常在相应的话，我就讲说我们例如说身调口调意调有没有？啊，你经常都在那么调举的地方，等你一打坐的时候，你这些东西就出来了。不要说真正的说去做到什么大调举，我们讲例如说你心里常常是在玩股票，你一坐下来的时候，你脑海里面不出股票今天涨跌或者什么样的话，那是非常非常的难，对不对？然后你如果说对这个人啊，哦，很想念啊，哦，很爱他很什么的话，你一坐下来的时候满脑子就都是他，是不是？我现在讲不见得是情人什么，就是这样，你的儿子啦，你的先生啦，或者你的亲人啦，同样一样，是不是？你心里想念的坐下的时候，就你虽然要用止观，可是怎么样，止观也用不上，对不对？所以说五脏色身香味触法这五样的东西啊，哦，那么时时刻刻其实都会障碍我们。因此只要我们除掉以后去勤用功就有用了， 啊，所以说我们下手其实呢还是要知道啊，否则的话你说习二边锋是当下，就是当下虽然就是，可是你还没有相应到那里，你只嘴巴讲，境界来临的时候你照样苦，那就没有用，知道吗？啊，好，我们今天呢讲完这个止观坐禅法要了啊，那么自己先预习一下，我们看，那么明天呢开始就来讲什么？
晚上。
啊，晚上啊。
嗯。
好。
师父，谢谢。
好，晚上就开始来。